看哪，你的儿子活了。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呀，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列王记上17:21-23。W 是我好友 Y 的弟弟，他在2023年1月23日因为癫痫发作陷入重度昏迷。大脑停止运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身体器官各方面的衰竭，心肺、肾脏、肝脏。他的大部分器官在昏迷几周后基本上就是靠着仪器在维持。仅仅几天的时间，因为肾脏功能衰竭开始需要洗肾。在医学上，当时的韦伦基本上就是一个活死人，他能醒过来的几率非常低。宝山叔叔也签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W 他还那么年轻啊。2023年的农历新年，他们一家大小开心地回家乡去过年，他还在读大学呢。我还记得那年去学校找他，他其实很聪明，因此也很叛逆。对于信仰，我想他是信的，但同时在理性上也许无法真正调和，所以这位上帝也许在他心中一直都比较模糊。我能理解，也知道大学的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刻，他要经历一种来自上帝的破碎，真正的看见自己的本相，真正的看见和经历真上帝，然后才将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献上。这是我对韦伦浅薄的认识，也是我对我的朋友 Y 和他们家浅薄的认识。我没有什么属灵眼光，只是从他们身上看见上帝需要成为他们真正的主和王。然而谁也没想到会是以这样痛苦的方式。没人会知道 W 什么时候会醒来， Y 也回到工作和生活中，弟弟也要继续上学，剩下 W 的父母在轮流照顾中毒昏迷的韦伦。生活看似还要继续下去，谁也不能因为 W 昏迷而暂停自己。Y 后来也比较少更新 W 的状态，转而如常分享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的日子也要过下去。是的，是这样。就像死去的那些亲人和爱人，他们离开了，其他人的生活也还要过下去。刚发生的那周，我和其他朋友和外说话的机会比较多。 W 昏迷的那周主日正好读到列王记，读到以利亚。其实以利亚从去年教会营会就已经反复出现，因为营会的主题正是以利亚的挫败和更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天就不降下雨来，3年6个月，他祷告天又降下雨来。以利亚是知道旧约律法里面说的话，说如果以色列人悖逆，天就不降雨，所以他祷告不是一种固执而狂妄，而是凭着信心遵行上帝的心意。以利亚三次伏在那个寡妇死去的儿子身上，并且为他祷告，恳求耶和华使他的灵魂再次进入他的身体。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这是圣经中出现的第一次死里复活的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马大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还是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其实马大心里是不相信主耶稣在此时此刻就能使死了四天的拉撒勒复活的。主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后来主看见众人哭泣，他也哭了。他哭是因为众人都不相信他此时此刻就能叫拉撒路复活，因为他就是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呀。所以我求，我也相信，我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在圣经中启示他是慈爱的，他愿意人享受他，所以他愿意医治和唤醒 W。 圣经也说耶和华是大能的，他是上帝，所以他有能力使 W 醒过来。就这两件对上帝的认识，在我短暂的生命中，我也不断地经历这两件事。所以我知道，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求上帝让 W 醒来，并且我相信他一定能醒来，只是时间问题。当然，有人肯定要反驳我，说不能这样说，因为上帝也可能真的接走他。如果最后上帝还是接走他了呢？那我岂不是给他们家，给我自己重大的失信？言下之意，其实是怀疑这样是不是一种盲目的信心。如果最后结果不如期待的，信仰会不会就崩溃了？不，这样的信心是在历经千帆之后，因为我也曾在那样的处境。我知道，在那种时候，要人去相信这件事有多么困难。反而此时去上帝有他不可测的旨意这样的说辞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然而这样的对于上帝主权的片面认识会带来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我们因为无法理解这位主权上帝的作为而陷入到一种认命的状态，然后渐渐的，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从主权的上帝变成严酷的上帝。我曾经努力地告诉自己，为了上帝的荣耀和我的成圣，上帝要借着苦难来训练我，使我成为精兵。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我的骨子里却不再把上帝当成天父，而是严厉的教官。渐渐的，我的心不再热烈地想要亲近他、爱他，因为他而感动、喜乐、享受与他甜蜜的相交。我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了单纯的、严苛的长官和遵守纪律的下属关系。所以，我们太轻易地被引诱，去放弃相信上帝会医治，上帝会施行神迹，然后以上帝不可测的旨意去强硬地回应自己心里所有的不理解、哀愁和冤屈。可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简单粗暴的答案。诗人总是在上帝面前尽情地倾心吐意，有时候甚至会有些看似很不敬的言论，但这一切都基于那位倾诉者全然相信和仰赖上帝。大部分人只会模糊地知道所谓上帝的旨意，所以在我和 Y 说要相信 W 会醒来之后，他回我，我怕这样求不是上帝的心意。其实他说的是隐秘的旨意，那是我们不知道的。隐秘的事只属于耶和华，只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我们只要紧抓着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显明给我们的他的属性去向他求。他有能力，而且他愿意。再者，我想此时身为家属，与其说那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给他们强而有力的盼望、亮光和鼓励。他们此时非常软弱，正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上帝会医治，他不会坐视不理。身为曾经患重病的家属，我当时多么希望有人能这么和我说啊。那如果最后W 真的没醒来呢？ 那么我说，因为是在基督里死去的，所以将来在永恒还能见着，而且是永永远远的相见。我相信上帝会让 W 醒来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知道此事必会大大彰显上帝的荣耀。从此他们家、教会、他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亲戚朋友、医生、护士，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神迹的，因为有一位活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使死人复活的。怀着这样的盼望和信心，我知道上帝必要在此事上有作为，所以我求，每天求。对他们家来说，我求的目的也不单纯，我一心希望 W 醒来，而我希望的是上帝能因此得荣，或者他们一家会因此在属灵上醒来，从此成为强而有力的活生生的见证，能够发出光来。2023年3月13日， W 终于醒来了。这个醒来指的是他能扯嘴角了，手腕和脚能动一动了，他身体的各个器官开始在恢复了，他的大脑开始在运作了。虽然还不能说话，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大好消息了。上帝果真垂听祷告，施行神迹。三位医生都说没救了，一位医生还坚持着。就这样，死人复活了。上帝果真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我知道他是。其实这是从我自己角度去说我自己的故事， W 又属于自己的故事。等他醒来，等他能开口说话，那肯定会是另一种故事，对于他们家来说都会是不一样的故事。故事里面的人物和上帝也会是不同的认识和经历，但是在上帝的国里，我相信这件事是荣耀上帝自己的。晨祷中我发现，原来使死人复活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当中。 W 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他的肉体醒过来，我们说这是神迹。然而这样的神迹其实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在最终死去的骸骨，因为听见主耶稣基督的呼唤，新的生命进入我们，我们就在基督里活了。我们每个属他的儿女都经历了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死了，又活了，又死了，然而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却永远活着。所以拉撒路现在还活着，只是肉体暂时衰残腐烂，他的灵魂和万物一起等待那日来临，就是主再来更新一切的日子。到那日，一个全新的身体赐给他，一个荣耀的、完全的，又是属于他自己的身体赐给他，那无罪的身体能尽情享受与上帝同在的喜乐。 W 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荣耀归给你，三一真神，愿你来。